第二十三篇，该隐与亚伯，擦净的话。本篇信息是创世纪四章生命读经中一段擦进来的话。我们需要多看一些亚伯和该隐的事。在创世纪这生命读经中，我们曾经多次的指出，在创世纪头三章里，几乎每一项目都是一粒种子，要在圣经以后各卷，特别在新约中发展。该隐和亚伯的事例也是这样，按照神圣话语的启示，这两个兄弟该被视为撒在创世纪四章两粒非常重要的种子。这可由新约提到该隐，也提到亚伯得着证明。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说到，魔鬼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就是指该隐所说的。在前一篇信息，我们看见该隐与魔鬼成为一，所以该隐与魔鬼都是杀害亚伯的凶手。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主耶稣也说，魔鬼是说谎的，他说谎是出于他自己的私有物，因为他是说谎的，也是说谎者的父。我相信这个话也是指该隐。说到神向该隐问他弟兄亚伯的事的时候，该隐向神所说的谎，该隐在神面前说谎，因此他不仅是杀人的，他也是说谎的。所以主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说的话，证明创世纪四章该隐的故事乃是一粒种子。我们看过人起初被放在两棵树面前，就是生命树和知识善恶树。这两棵树代表两个源头，由这两个源头引出两条贯穿全本圣经的线，生命树的线和知识树的线。毫无疑问的，该隐是在知识树的线上，而亚伯是在生命树的线上。除了该隐和亚伯两人以外，亚当和夏娃必定还生了很多孩子。然而圣经在这里只提到该隐和亚伯，那么为什么只提这两个人呢？因为神圣话语的目的乃是要给我们看见，在人类第二代开始时的两班人，该隐代表知识树的线，亚伯则代表生命树的线。圣经的结束和它的开始一样，圣经开始两棵树，指明两个源头。圣经结束于两座城，大巴比伦和新耶路撒冷，指明两个结局。这两座城，一座是大的，另一座是神圣的。大巴比伦是知识树线和该隐这种子的终极完成。该隐的这种子撒在创世纪四章，在整本新约里发展，并要完成于启示录十七、十八章所启示的大巴比伦。同样，新耶路撒冷不仅是生命树的线的终极完成，它也是亚伯的种子的终极完成。凡是新耶路撒冷一部分的人都是亚伯。那城的每一块宝石都是勇士里的亚伯。相反的，在大巴比伦里，大多数的人都是该隐。因此，大巴比伦是许多该隐的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则是所有亚伯的总和。那么，我要请问你，你是什么呢？你是亚伯还是该隐呢？我希望读这篇信息的，没有一个是该隐的。现在让我们要更透彻的来看这两位兄弟。我们要用圣经以后各卷的亮光来看他们。我们先从该隐开始。 在上一篇信息中，我们曾经指出，该隐种地为生，他被称为种地的。这一个词原文的意思是服侍地的人，这意思就是说，该隐为着自己工作并生活，他不仅为自己工作生活，他也凭自己工作生活。请记得，人堕落以后，人的己就成了撒旦的化身。因此，凭人的己而活，实际上就是凭撒旦而活。该隐就是这样一个生活的人。那么，该隐到底有什么错呢？就人来说，他原先没有错。当我是一个年轻的基督徒时，我替该隐做辩护人，在天上的法庭为他争辩，因为我觉得该隐没有什么错。他是第一个向神献祭的人，亚伯是第二个，亚伯可能还是向该隐学的。在我看来，该隐向神献祭没有错，这不像赌博、说谎或杀人。因此，我与神争辩说：“神，你这样对该隐不公平。你的不公平激动他杀了他的兄弟。如果你公平，该隐也许会爱他的兄弟。”我就像一个没有学问的辩护人，像一个乡下的孩子在法庭里说话。但是神对该隐是仁慈的。神并没有在他身上执行审判，神也怜悯我，没有叫我死。最后，我经过了许多的年日，我才慢慢的明白了，神拒绝接受或看不中该隐和他共舞的原因。让我把原因告诉你，该隐和亚伯都是由堕落的父母生的。亚当和夏娃不仅与神之间有问题，他们里面也已经注入了撒旦邪恶的性情。撒旦的性情渗透了他们的性情、心思和观念。亚当和夏娃知道他们的光景，承认他们在神面前是错的。事实上，他们也充满了撒旦邪恶的元素。他们知道神对他们是有怜悯和恩典的，既然应许他们救恩，又给他们皮子做衣服遮盖赤身，那个皮衣预表基督是那要来的真正的义。我们在前一篇信息指出，亚当和夏娃将这件事告诉他的儿女，宣告神救恩的路。因此，该隐和亚伯不是从纯净的父母生的，他们是受过玷污败坏、玷污并毁灭之父母的后裔。假如这里有一杯纯净的水，还有一杯肮脏的水，你如果把那纯净的水给我，我会非常欢喜，把它喝了解渴。但是如果你把那肮脏的水给我，我会觉得受侮辱。我虽然口渴，我也不愿意接受这个肮脏的水。你如果明白这个例子，你就不会说神拒绝该隐的供物是不公平的了。神实在不能接受肮脏的水，就是受过污染的供物。该隐是由受过污染的父母所生，生来就是不洁被玷污的。相反的，神是圣别、公义、纯洁的。该隐和亚伯不仅败坏有罪，他们里面还有神的仇敌。因为神的仇敌撒旦活在他们里面，在他们里面行动，并鼓励他们行事。凡他们出于自己所做的，都是神仇敌的行动。如果你是神，并且知道在该隐里面的乃是你的仇敌魔鬼，请问你会接受他敬拜的行动吗？这样的敬拜对神乃是一种的侮辱。表面上在创世纪四章我们没有看见魔鬼， 只看见该隐杀人并说谎。但是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主耶稣说，那是魔鬼在杀人并说谎。在神的眼中，那不仅是该隐，更是魔鬼。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该隐是出于那个恶者，就是魔鬼。该隐的源头乃是撒旦。这两节经文清楚且完全的给我们看见，该隐和魔鬼，魔鬼和该隐，二者乃是一个。那么你也许会争辩，魔鬼怎么会鼓动人敬拜神呢？我要请你想想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彼得接受了关于基督的属天意象之后，就受撒旦鼓动，叫那刚说过自己要受苦被杀的主耶稣可怜主自己。但是主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请注意，主不是说，彼得，退我后面去吧。因此，这个刚刚从父得着启示的彼得，怎么变成了撒旦呢？他不是因什么恶事变成撒旦，他乃是在关心主的事情上变成了撒旦。当我们受教导去敬拜神时，或者当我们亲近主想要关心他时，那个狡猾者撒旦常常不是拦阻我们不要做，相反的，他乃是提议我们用与神启示不同的方法去做，想要使我们离开神的经纶。只要能够使我们离开神的路，阻挠我们达成神的目的，撒旦甚至会鼓动我们去做为神做事。这个就是他在该隐身上所做的。因此我们必须小心，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必须认识，问题不在于我们做什么，问题乃在于我们这个人是什么。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敬拜神，乃在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是否与魔鬼是一。即使你爱别人，如果你凭着与魔鬼是一去爱，那一种的爱对神乃是侮辱，因为神的仇敌撒旦在其中有活动。因此该隐虽然是献祭的人，魔鬼却是他的鼓动者，发起该隐敬拜的行动。假如你有一个仇敌拒绝和你和好，却打发人来敬拜你，你岂不认为这种的敬拜是对你的一种侮辱吗？现在我们能够看见该隐的错到底在哪里了。该隐将他自己劳苦的出产献给神，他带来地的出产是没有流血的，这就是他拒绝从父母所听见神救赎的路。照该隐的父母所得的启示，神救赎的路乃是牺牲流血的路，因为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在神的眼中，人已经堕落败坏有罪而受了污染，人需要流血才得赦罪。该隐的父母必定把神救赎的路告诉了他，但是他拒绝了这条路。该隐不在意神的路，他照着自己的观念发明了他自己的路。什么是观念呢？人的观念属于知识树。该隐接受了知识树的路，就将全能向魔鬼敞开。他这样做就完全被那个恶者抓住。该隐是第一个发明宗教。你也许会争辩说，该隐发明宗教敬拜神，他并没有发明赌场。但问题是，神不在意你发明什么，神只在意那个源头是什么。一切人所发明的都不是神所起头的，也不是人的灵所起头的， 它乃是人的心思所起头的。如果你的发明开始于你自己的心思，那么不管那个发明多好，源头都是撒旦。因为那个狡猾者撒旦就在你的心思里。当该隐设计他自己敬拜神的方法时，他乃是完全与撒旦合为一，他被魔鬼充满，饱和浸透。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暗示该隐就是撒旦。这样一个人竟敢向神献没有流血的祭。现在我们能明白神不接受该隐献祭的原因。该隐该知道神所要的是流血的祭牲，但他没有那样做，他乃是照着他自己的观念敬拜神，没有流血，也没有牺牲的皮遮盖，那就是他拒绝神的路，不接受基督做神的义遮盖他。如腓立比书三章九节、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所启示的，他如同热心宗教的犹太人，想要建立自己的义，就忽视神的义，并且不服神的义。如罗马书十章三节所启示的，因此他的献祭对神乃是一种的侮辱，这在神眼中是可憎恶的，神拒绝了这样的献祭。犹大书十一节说到有些人走了该隐的道路，那么什么是该隐的道路呢？该隐的道路就是行善要讨神的喜悦，并在魔鬼的鼓动下妄自凭人自己的努力，照人自己的发明来敬拜神。该隐的道路是宗教的敬拜。就着人来说，该隐的路并不坏，因为宗教是人类文化最好的发明。事实上，按照圣经，宗教是人类文化第一且首要的发明。但是我们必须问，谁发明了宗教呢？发明宗教的不是该隐自己，乃是他里面的鼓动者撒旦。撒旦是诱人吃了知识树，篡夺了人类的第一代，然而神来干预拯救他们，用他救赎的路恢复他们。虽然从一面说亚当夏娃都失丧了，但神进来打开他救赎的路，就是流血的路，把他们带回归他自己。这个是神拯救的路，救恩的路。我们看过亚当和夏娃将这一条路传给了他们的儿女，然而他们的长子该隐拒绝这条路，走了自己的路，与魔鬼成为一。这种的拒绝，这种走自己的路，就是拒绝神而跟从撒旦。这个就是该隐邪恶的道路。神已经将他的路完全启示给我们，不论亚当和夏娃对他的儿女传讲的多少，他们总没有像我们这样有一本圣经。我们有一本包括66卷书的圣经，把救恩的路、生命的路、流血的路以及基督的路都完全的告诉了我们。我们有这条路，然而很可惜，许多人听见了这条路，听见了福音，却转迷了，去走他们自己的路，企图按照他们自己的观念，照着他们自己的意愿，尝试的要做好来讨神喜悦。有许多的人在走该隐的路，该隐的路不是去赌场赌博，乃是设计出人的宗教敬拜神的路。这个路不是按照神的启示，只是照人的发明，表面上看来是好的，实际上乃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借着宗教的发明，人类第二代就完全被撒旦掳去了。撒旦借着试诱人吃知识树得着了人类的第一代，他又借着将人从神的路 转到人发明的路，俘虏了人的第二代。神的道路与善恶都是相对的。许多人以为只要他们不做恶事就好了。然而，不论你是恶的一边或是善的一边，你仍然是在神的路之外。神不在意你是在善的一边或者是在恶的一边，他只在意你是否在他救赎的道路上。你也许认为你很高超，你的路比神的路更高超。许多宗教人士，就是那些发明他们自己宗教的人，以为他们比跟从神救恩的路的人更高超。也许他们比我们高超，但我们是在神的路上。该隐的路并不是外面看为恶的路，它乃是善的路。然而这条路把人从神岔开，撒旦是在善与恶的一边。请记得，生命树有一个因素就是生命，但知识树却有两个因素，善与恶。因此不管你是为善还是作恶，只要你不在神的路上，你就是跟从撒旦的人。我要对读这一篇信息的人，还没有得救的人说，你需要神救赎的路。不管你所做或所能做的善如何，你必须知道你生来就有罪，就有魔鬼的性情在你的肉体里，撒旦的元素在你的心思里。你需要耶稣流血，因为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为着耶稣流血感谢神，借着流血我们就有罪的赦免。我的妻子可以见证，几乎每一次我们一起祷告，我头一句话都是说，主啊，我们靠着你的血来到你面前，主，求你用你的血洁净我们，我们何等需要你的血的洁净。当我们活在旧造中，我们里面仍然有污秽败坏的元素，所以我们需要耶稣血的洁净。许多次我在祷告中向主说，主，我们必须经过祭坛，我们需要你做我们的祭物。主，我们接受你做我们的赎罪祭，我们将自由献给你。该隐他弄错了目标，他拒绝了流血的路，他接受了撒旦的道路。当使徒保罗还在犹太宗教的时候，他比他本族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然而在那个时候，他没有得着神的意。在腓立比书三章九节，他说了一句深刻且超越的话，并且给人看出我是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那本于律法的义，乃是有那借着信基督而有的义，就是那基于信本于神的义。保罗并不是要给人看出他在自己里面有他自己的义，他乃是要给人看出他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像保罗，需要给人看出是在基督里，他是我们的义。就如一首著名的诗歌所表达的，神的基督是我的义，我的美丽，我的锦衣。基督作为神的义，乃是我们的遮盖，在他之下我们站立。神已将我们放在基督里，使他成了我们的义。我们站在他的遮盖之下，我们与他是一。我们的义乃是他自己，他的人位，而不是他的任何属性。在罗马书十章三节，保罗说到不信的犹太人，因为不知道神的义，又想要建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那些犹太人是真正跟从该隐的人，该隐是他们的先驱，他立了一个榜样，想要建立自己的义，不服神以基督为他的义的道路。我在说，这个就是该隐的路。 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在基督以外想行善讨神的喜悦，在神的眼中我们就是跟从该隐的脚踪，切勿这样做。按照神的启示，我们必须认识照我们自己的道路敬拜神，乃是对神的一种侮辱。虽然神怜悯该隐，但是该隐并没有悔改。神有合法的立场将该隐处死，但神没有这样做，而是警告他，罪伏在门前，等候机会抓住并吞灭他。在这个警告的话中，神指出罪乃是一个人位，就是撒旦。他的愿望是要得着该隐，然而该隐必须胜过他。该隐忽视了神的警告，只在意他自己的路，他没有悔改、回转或改变。他坚持他自己的路一直到底，甚至到死，所以他是完全被撒旦得着而与魔鬼成为一的人。因此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说，该隐是出于那个恶者。当该隐看到神悦纳亚伯这位真正敬拜神的人，他就妒忌。该隐为什么杀他的兄弟呢？多年来我想要找出这问题的答案。我信该隐杀亚伯是因为亚伯的面容羔羊，而该隐的面色下沉。四章七节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这一句话按它的原文可以翻译为，你若行得好，岂不羔羊吗？该隐起来打亚伯，因为亚伯的脸微笑发光，亚伯羔羊的面容激起该隐的妒忌。今天的情形也是这样，在教会生活中，你若是喜乐并享受神，你就会激起别人宗教的嫉妒。人会说，你为什么喜乐呢？难道神只与你同在吗？他不也与我们同在吗？结果他们就会逼迫你。我相信这就是该隐攻击亚伯的理由。亚伯发光的脸、羔羊的面容和快乐的声音激怒了该隐。宗教的嫉妒是可怕的，没有一种嫉妒像宗教的嫉妒那样的可怕。这就说出为什么罗马天主教杀害真基督徒比罗马帝国杀害的还要多。请听主耶稣对法利赛人所说的话，叫世上所流一切的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开始，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巴拉家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那些热心宗教的人在哪里杀死撒加利亚呢？不是在戏院里，乃是在殿和坛之间，在热心宗教的人敬拜神的地方。热心宗教的人就在他们照自己敬拜神的地方杀了那些照着神的做法不照自己做法敬拜神的人。一面他们敬拜，另一面他们是杀害，这就是宗教的嫉妒，真是何等的可怕。现在让我们来看亚伯，这里完成于新耶路撒冷的种子。亚伯为神工作并生活，他也凭神活着。一天过一天，亚伯为神并神活着，他是为着神的牧羊者。在前面一篇信息我们曾经指出，在亚伯时代，羊主要是为着神，他不像该隐为自己工作生活，他是为着神所要的满足。他的生活目标与兴趣乃是照着神的做法来满足神。亚伯献祭不是照着自己的观念思想或做法，乃是照着神救恩的路，他是照着神的启示敬拜神。 他不像该隐，乃是将他羊群中投身的献上，献上的可能是羊羔。圣经说亚伯将他羊群中投身的和羊的子由献上，他献上子由表明祭牲已经被杀，血也流了，因为若没有被杀，就不可能有子由献给神。亚伯知道他需要献流血的祭，他知道他身自堕落的父母在神眼中是邪恶有罪并受污染的，因此他献上他羊群中投身的，为着他的救赎流血，为着神的满足焚烧之油。谁告诉他献上羊群中投身的呢？毫无疑问的，他是照着他父母的教导。亚伯所做的正符合以后是摩西律法的要求，这证明他敬拜神的做法是照着神的启示，不是照着他自己的观念。我们都是堕落的人，我们所想的每一件事都是有罪的，即使是我们最好的想法，我们的思想仍然是有罪的。不仅如此，我们所看所说也是有罪的。圣奥古斯丁说，就是我们悔改的眼泪也需要血的洁净。我们是这样的有罪，甚至要为我们的悔改来悔改。我们乃是罪的化身，所以凡是起始于我们，我们的思想、说话、听闻、感觉的，通通是有罪的。我们必须把我们自己摆在一边，把自己摆在一边，实际上就是把魔鬼摆在一边，因为魔鬼就在我们的自己里面。如果我们把自己摆在一边，我们自然就绝对的拒绝了撒旦。不要说我的做法很好，我的想法很棒，不管你的想法好到什么地步，撒旦总是在你的想法里面，所以你必须加以拒绝，完全照着神的启示接受神的道路。亚伯的献祭是基督的预表，按照民数记18章17节，头身的牛羊就是基督的预表，以色列人不可以吃，必须献给神。因此在预表上，亚伯是将基督献给神。献上头身的牛羊有两个因素，第一是撒在祭坛上做赎罪用的血，第二是烧在坛上做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的子由，使神满足。主耶稣基督也有这两个因素，他有为我们流出的血，并有满足神心愿的子由。亚伯随从他父母关于神救恩之路的话，献上这样的祭给神，因此亚伯接受基督做他的义，就被神称义。我们需要基督的血来洁净我们，还需要基督自己遮盖我们，这样才能蒙神悦纳，才能满足神。让我交通一点我自己的经历。当我是一个活跃的年轻人的时候，我想我能也该为神做许多事。我相信我很聪明，有主动力，也很能干，所以我梦想为神、为教会做许多事。不久之后，属天的光开始照在我的身上。虽然我开头看的并不太多，但是那个光日以继夜，甚至在我睡着的时候也不断的照亮我。最后我被照亮到一个地步，低头在主面前说，主啊，我不敢看我自己，我想我自己了，我所事的一切都是羞耻，我全人的每一部分都是丑陋的。我的确这样的看自己，那时我开始领悟主宝血的宝贵。我祷告说，主啊，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求你洁净我，用你的宝血洁净我，洁净我的眼睛， 我的思想，我全人的每一部分。主啊，洁净每一样东西。有一天，我向主认罪，认了整整半天。虽然那时我不停地认罪，到末了，我觉得我的罪还是不透彻，在我里面深深的自责，再也不敢做任何事了。我只能说，主啊，我不该发起任何事，不是我所做的，乃是我这整个人都需要你的洁净。主，我只有应用你的血。主啊，你来主动，如果你不做什么，我也不做。我被属天的意象抓住，我看见我整个人全然是罪。我不该发明什么事或发起什么事，凡从我出来的每一件事，在神的眼中都是败坏的，甚至连我悔改的眼泪都需要主血的洗净。在我的悔改中仍然有己的成分，使我的悔改不纯净，因此我需要为那个悔改而再悔改。这就是应用主耶稣的血，并穿上基督为义遮盖的意思。我终于知道我需要基督的血，我终于领悟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只该是基督的活出做我的遮盖。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就是将投身的和自由献给主的意思。我可以见证，我从来没有像那个时候那样的喜乐过。我被主的甘甜所充满，我是在诸天界里。这个就是亚伯的经历。我知道读这篇信息的人，很多人也都有这样的经历。亚伯所做的与新约福音完全一致。这福音告诉我们，接受血的洁净，否认自己，将自己摆在一边，并以基督做遮盖。我们需要认我们的罪，否认我们自己。我们需要献上基督作为神羊群中投生的，并献上他的子由作为满足神的肥甘。忘掉我们自己，拒绝我们自己，弃绝我们自己，将我们自己摆在一边，并以基督做我们的遮盖。我们若这样做，就不但为他活，更凭他而活。基督不但是给神的祭物，也是神的路，救赎和生命的路。希伯来书11:4说，亚伯因着信献上做基督预表的祭，借此便得了称许为义的见证。借着这样的信，他今天仍旧说话。亚伯是第一个祭司，他并没有雇用一个祭司替他献祭，他自己献祭。每一个亚伯都是祭司，不要请别人替你献祭，不要去找天主教的神父，不要去找圣公会的祭司，或去找牧师，你该是祭司，献上祭牲的祭。在教会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不断地将基督献给神。亚伯被该隐逼迫杀害，因为他照神的做法敬拜神，不像该隐照自己的做法敬拜神。该隐是在肉体中，信靠他劳苦的出产，但亚伯对自己毫不信靠，他信靠他的祭物。按预表说，亚伯是信靠基督，在基督里夸口，而不信靠肉体的。在肉体里敬拜的人，总是反对并逼迫杀害那些在灵里敬拜神的人。亚伯乃是基督的预表。那么什么是预表？预表是影儿或图画。虽然亚伯不是基督，但他是基督的一幅图画，表明基督的一些方面。比如亚伯是牧羊的人，主耶稣是那实际的牧羊者，是神百姓真正的牧人。在圣经中，没有很多人被称为义人，但基督与亚伯都被称为义人。 在马太福音23章35节，亚伯被称为义人亚伯，在使徒行传7章52节和22章14节，主耶稣被称为那义者。亚伯被他肉身的兄弟所杀，主耶稣也是被他的犹太弟兄所杀。此外，亚伯的血和主耶稣的血都是说话的血。创世纪4章10节说，亚伯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神哀告。亚伯之血的说话，只是基督之血说话的预表。希伯来书12章24节乃是创世纪4章10节之预表的应验，告诉我们主耶稣的血乃是所洒的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感谢主，我们有说话的血，我们不但有救赎的血、洁净的，还有说话的血。亚伯的血从地上说话，耶稣的血从天上说话。耶稣的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赞美主。